一个月份，因为公司要分红啊，所以非常重要。我忘了公司分红是哪个月数，不过大概我相信是有的。三月份大概所有公司的财务都出来了，所以三月份的就可以分红了。那分红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给我的不够多，我怎么办？这问题很难讲，因为你认为说我应该今年得到六个月的薪水了，或者是一年的薪水，甚至是说几千块或几万块的红利啊，可是公司没有给你，你怎么去说？1994年有一个美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孔子要怎么样要求加薪。那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专门做财经顾问的，他把这本书呢列出100个问题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工作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跟我们的老板讲，那公司遇到困难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怎么要求加薪，那你就知道了，孔子大概没有要求加薪的，因为他是宰相了，他是鲁国的宰相啊。不过也许他会想到说，我若是当了宰相的钱不够多的时候，我要向国王怎么要求加薪。我们先说说啊，这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求加薪的时候，我是说这本书啊的作者，他大概读过一点点的易经啊，所以他用的话都是易经的话，而我呢，我没有读过易经，所以我不懂他英文怎么翻成中文，我手头也没有易经可以找，我就算了啊，我就不看他的易经了，我就看他怎么说了啊。他第一个原则，你要求加薪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要求加薪，若是时间不对的话，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哦，这没有错的，这个很简单，要做对的事情呢，一定要在对的时候做啊，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我们慢点再说，好吧？啊，我们等会今天要看的就是彼得他怎么样向耶稣说我要加薪啊。当然他不是讲这个样子，他是用另外一种口气讲，就是彼得说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那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是什么时候讲的，他讲了之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你就知道当你向你的公司老板说我要求加薪的时候，你的公司老板怎么回答你，是不是像耶稣那么聪明啊？若是他回答不好的话，你下次跟他讲耶稣啊会这么告诉我的啊，那你答的也许呢，你要再读读圣经吧，你的答案呢就显得更好一点。那我们现在就看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首先我要讲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题目也许比较难一点啊，叫做翘起奖赏啊。那翘是把这个脖子拉长的叫做翘啊，就翘啊翘。起呢是脚跟提起来叫做起啊，所以脖子拉长了呢，脚跟就提起来了，要做什么呢？要等着要奖赏啊，就是那后面有一个问号，其实说若是没有问号的话，表示说这个翘起奖赏是对的，若是有问号的话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呢翘起奖赏这件事情是不是对呢，是一个问号，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的问题。你若是觉得翘起有点问题的话，你就想想企鹅是什么样子啊，企鹅就是脖子拉长的，脚跟提起来的啊，他在等着一些东西。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在讲些什么事情。这段经文是耶稣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上一个有钱的官员来问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跟他讲了说你应该怎么得到，你应当最后结论就是说你应该把你的财产卖掉了然后施舍给穷人，然后还要跟从我，这是三件事情，很难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有钱人要把财产卖掉，卖以后不是放在银行，是要把它交给要施舍给穷人，施舍以后还不能住在家里，还不能享受我有的，还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有什么困难呢？耶稣说他睡在什么地方呢都不晓得，你若是出去旅行 走到半夜了，你还不晓得你的旅馆在哪里的话，你就着急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少年官听到了耶稣这么要求，卖财产，施善给穷人，然后还要跟从他，他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连连摇头说不行啊。那摇到什么程度呢？你若是看看我们的英文牧师啊，他的小女儿 Annalise 刚来的那几天呢、啊，你跟他讲什么事情呢，他都是摇头摇头啊，不管他懂不懂就是摇头，你只看到他摇头，所以没有点头的啊。那大概就是那个少年官那个态度，摇头摇头啊，说不行不行，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走了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这是二十三节，谢谢你 OK, 谢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进天国难，而且呢非常难，难到什么程度？耶稣又说了，好像是骆驼穿过针的眼。骆驼穿过针的眼，那我们不必想想看了，骆驼有多大？在当时的人，在以色列人所看到的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这是他们脑筋里面最大的动物。而针的眼呢，就是大概一个最小的东西可以穿过去的，那就是针的眼。所以他说一个最大的动物要穿过最小的洞，那么难度呢，就是有钱人要进天国，就是这么难。虽说这么难呢，我们都知道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说很难，我们也知道说有没有财主进天国呢？有很多很多，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财主进天国的了。第一个亚伯拉罕进天国、还有呢约伯也进天国，约伯很有钱呢、还有谁呢？大卫，大卫也进天国了。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从约伯，从亚伯拉罕，从大卫，我们都知道财主进天国是有的。他们不单是财主，而且是大财主，大财主都可以进天国了。我们这个小财主呢，当然没有问题可以进去了。可是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了。那难在哪里？财主进天国是难在哪里呢？我们就是想想看呢、有钱的人他看重钱，他才有钱呢、若是一个人呢不看重钱的话呢，也很难有钱了。就是一个人要看重钱才容有钱啊。既然看重钱呢，他就看清了一些东西，那个一些看清的东西就是义。所以我们常常说重财轻义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重财轻义的人他就很吝啬，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一毛不拔啊。那不一毛不拔，不是说我们的头发一毛不拔，但是九牛啊，九条牛里面连一根毛都舍不得啊，那是很多了啊。你要说人的头发有几根呢？你知道有几根吗？圣经上说的呢，我们人的头发要掉一根的话，神都说要准才可以准呢。有没有去算过人的头发有几根呢？没有人算过，你去数数看吧。你下次若是说替你的儿子剪头发的话，剪光头的时候，你就替他数一数有几根吧啊。有人算过145000根啊，准不准呢？我不知道，有数目这么讲啊，145000根我不晓得。我有点怀疑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去算过啊。一毛不拔，这种人呢，财迷心窍，只要有钱呢，心里面就没有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他重财轻义。财主第二个问题是自大，我有钱呢、因为世上的人都看重有钱的人，他就很自大，自以为说我是最聪明的人，所以他就刚愎自用，刚愎用到一个程度，他的良心呢，再跟他说，哎，你错了，他就不听了。旁边他太太跟他讲了，哎，你错了，他也不听，听到不听到一个程度了，别人都不敢跟他讲了，那种程度，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啊。所以这个程度到这个地方，连国王呢都做不下去。我们看看在以色列的国王里面，有两个最伟大的国王，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王。大卫跟所罗门两个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不同呢。大卫有好多的先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所罗门一个先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所罗门不但是有钱，而且是自大。他有时候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什么东西我都懂了，我都试过了。 所以他不听先知的话，神就说你不听，那我就不给你先知了。大卫他愿意听，神就给他很多的先知。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财主刚愎自用，自大自恃啊。第三个，财主骄傲，他因为他用钱来衡量一切，他藐视别人，尤其是那些没有钱的人。为什么你没有钱呢？因为你笨。为什么我有钱呢？因为我聪明。所以他很骄傲。所以我们才会说财大气粗呀啊。其实这句话是有没有钱的人这么说的啦啊，有点酸葡萄的味道，不过有时候也是真的。在圣经上面也果真讲到这种人，有一个人叫做拿巴，拿巴的意思就是笨蛋啊。我不晓得他的父亲叫他叫笨蛋，结果他成为很有钱的人。他很有钱呢、啊、很笨呢、啊、他一生大概只做这一件事情。喇叭做对哪一件事情呢？他娶了一个聪明的太太啊、哦、他的太太叫做亚比该，非常聪明。喇叭做错事呢，亚比该就把他涂上，就把他包起来了。甚至喇叭要没命的时候，也是亚比该出来出面呢，把他命挽住了。所以若是我笨的话呢，我要应当去找一个最聪明的太太，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最聪明的太太。那这个最聪明的女人呢，一生都做对了任何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做错了，就是嫁了一个笨丈夫。好了，亚比该就是做错了这件事情啊，嫁了一个笨丈夫，那笨蛋啊。那这个财主他以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非常可惜，鬼呢不会听财主的钱，因为鬼呢是财主的主，鬼呢是财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想到说，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可是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若是财主啊，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得到进天国，那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怎么能够做得到？这是旧约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观念。旧约的人，以色列人认为说，我们的钱财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越好神就给我们钱财越多，所以财主是神赐福给他的。既然神看中他，赐福给他，怎么还说他不能进神的国去呢？怎么还不能得救呢？所以耶稣的门徒就说了，那个少年官那么有钱，是神给他的，又有钱又做官又年轻，而这是三个很好的条件、啊、有钱又年轻又做官了、啊、身体很健康啊。若是说有钱那做官身体一天到晚生病的话，一点都不值得。可是呢他很年轻，他还有做官有地位，这样的一个人，神的三重的福分都在他的身上，他都还不能进神的过去。那我们这些门徒啊，我们是打鱼的啦，我们是那个税务局的官员呢，都是小官员哦，我们也没有什么钱，我们年纪比那个少年官都还大，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去呢？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就说没有错，要得救要靠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若是靠神的话，凡事都能。我们就首先想到什么叫凡事、啊、在神凡事都能，哪些事是能的，在神哪些事说可以能够做得到，坏事不能，神不会做坏事，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一定是好事，好事才能，坏事不能。好了，那什么叫好事？好事就比较难讲了。我们说好啊，我们问今天天气好不好呢？我们会说好啊，可是也有人说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一件事情说每个人都说好的，所以我们才会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稳定的，一定可以，一定是真理的，就是。你不能够叫任何人每一个人都说好，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叫一个人 叫每个人都是好的，这是一个真理，连神都做不到，神都没有办法叫每个人都是好好好，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讲到好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好。事情在人看总是有利害冲突的，在利害冲突的时候，我们去怎么衡量是好是坏。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就会想到，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由他的标准来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了，神说好我们就说好，说不好我们就说不好，神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这是好事，神不做的事情我们就说那是坏事，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是相信说靠神凡事都能，这个道理我们就相信了。很简单呢，并不简单啊。因为当我们说在人凡事都是难的，在人凡事都很多事情都是难的啊，尤其是得救这个事情，在人是不能的。我们就问了，当我们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从小就听了，可是我不晓得，可是我知道有一个人说这句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是不知道从何着手，只是不知道如何着手，如何下手，天下无难事，只是不知如何下手。这句话是谁说的呢？爱迪生说的。爱迪生说什么事情都不难呢、啊、没有困难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去做。这句话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小学、啊、念数学的，就念算术的时候，那是五六年级啊，那时候考试啊，所以六年级的算术就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的，直数问题的，那火车问题的，还有龟兔问题的、这些不同的问题啊。那我们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晓得从哪里着手啊，我们就到处去问那些比较年纪大的。我说：“哎，这个问题怎么算呢、啊？”有一次，我们就到政工所的那个办公室，礼拜天了、啊、去那边去做作业。那你们刚刚有个人在那边值班，我们就问他说：“哎，先生，你在这边做了这么多年了，你一定是很懂的这些算术吧？哎，你说这题怎么算？”他看着看着算，哎呀。他说：“我就不晓得这个数字，这个式子从怎么写下去，就是说方程式怎么写下去。”我在想，若是我懂得方程式怎么写的话，我也会算的啦。啊、哦，我就不懂得怎么写下来嘛。啊、哦，在这地方我们就看见，难是难没有错，可是有一件事情神是说他一定不会做的，很多事情神不会做。很多的坏事神不会做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晓得说应该说好事是坏，神不会做的，就是叫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神要做。也许你说是坏事，也许耶稣的门徒说是坏事，但是神说他要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无法理解的，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当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而门徒说那我们这些穷光蛋呢、啊、进神国不是更难吗？我们就要问，是财主进神的国比较难，或者是这些穷人的进神的国比较难？哪一个比较难？穷人或者是有钱人进神的国比较容易比较难？我们若是看到在圣经里面有钱的没有钱的，圣经都说不好，这是在箴言三十章所讲的，不要给我太有钱，以至于忘记了你是神，也不要叫我太穷，以至于去偷，所以两方面都不好。那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孔子要求加薪吧，那我们现在问孔子怎么说。孔子说是贫穷比较容易做人呢，或者是穷人，是有钱人比较容易做，或者是没有钱的人比较容易做？我想念过论语的人呢给我们一个答案，有没有？有没有谁还记得 以前你在念《论语》的时候，耶稣这孔子论到了有钱跟没有钱的问题，你大概都忘了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也不是有钱，也不是没有钱啊，都是当学生，所以不把这个问题当作问题啊。在《论语》里面呢，有个贤问啊，贤问就是《论语》从第一章、第二章这么下去啊，到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叫贤问啊，在里面有一个孔子说的话，他说：“贫而无怨，难。”我若是做穷人而没有怨言的话，贫而无怨难。有钱人呢，富而无骄，有钱人而没有骄傲，难不难呢？易。有钱人不骄傲的容易，贫穷的人不埋怨的很难，是常常真的，是真的。有钱人是很容易埋怨，若是照统计来算呢，我没有算过，可是我相信孔子说的没有错，我相信他活到七八十岁了啊，大概看到很多有钱没有钱的人，大概有这种感觉，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当我们在贫穷当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不要埋怨，我不要怨天尤人，说神们你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不要这么埋怨，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接下去耶稣的答案。我们再看看啊，彼得就对他说，二十七节啊，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好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到。彼得就问，对他说了，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彼得不是说他自己撇下，他说我们呢，我们这十二个人，他你的门徒都撇下来了，他是代表他的这些同学一起说话的，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我们一切都撇下来了，你看我们的船也撇下来了，我们的官路也撇下来了，我们也没有回到我家里去，我们每天到晚就是这样跟你走啊，我们真的是撇下所有的要来跟从你的。然后他的问题是，我们要得什么？我们都是撇下来，我们变了一个穷人了，我们的盼望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也许得到一官半职嘛。可是你现在说我们也不有钱人进神国那么进神国都那么难呢，那我们究竟要得到什么东西？你说说看嘛，你给我一些判断啊。我们就想到这些门徒啊，究竟他们在想些什么东西。若是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我们想知道你要给我们什么，那这些门徒究竟他们在心里面呢、啊、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彼得没有讲，可是在门徒当中有两个人是讲出来的，有两个人是讲出来的，那是在第二十章，他的彼得的两个彼得的两个好朋友是约翰跟雅各，很好的朋友，就说就跟后来跟耶稣说了，有一天你做王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做右丞相，一个做左丞相啊，我们两兄弟就把守在你的两边，这样好不好啊？其实人都是这么想的，不是做官就是发财嘛啊，若是能够做官又发财更好啊。他就想到说，我既然现在没有钱了，那我就希望说将来做官吧啊。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就回答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你们这些门徒跟从我了，到什么时候你们可以做官呢？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就是就当我了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就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么说，他是说到将来我再来，门徒就会想啊， 老师啊，你现在还在这里呢，你什么时候才会回去呢？才会去做王？我们都遥遥无期的。你这是算什么呢？是说画饼充饥吗？或者是望梅止渴呢？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太遥远了。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比较确实的吧？我们比较可以想得到的哦，不要想得太遥远了。你不要说，你到有一天呢、啊，你会得到1000万？不要不要，你最好是告诉我了。你一年后我可以得到20万，那我就满足了。也许我会这么想，不要讲得太远，就讲得比较近一点的。所以耶稣又跟他们说，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就跟他们讲了，那您那个太遥远的话，我就告诉你比较近的，就是你们现在还是为我撇下房屋或者是家人的或者是田地的，要得到百倍，你们就很好了吧，我今生就可以得到百倍了。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看见耶稣说，你们若是为我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你们今生的福气呢，就有100倍，比你今天的多了100倍。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你捐出去了，你得到100倍回来。若是有人跟你做保证了，你要不要做这个投资啊？你就说这不是牺牲啊，这是投资。我肯投资，一定肯投资。你把所有的都投下去了，所以我们就要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真的有人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为神做了这些事情，他撇弃所有的而得到百倍的，他的家人、他的房屋、他的田地都得到百倍的，有没有这种人？我们想想看，在不久以前有一对夫妻到我们中间来，他们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叫做赵建安跟罗娜，也许在祷告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们啊。他们罗娜姐妹没有孩子，他们也不想生孩子，可是他们有很多的孩子，至少有3个是跟在他们身边的。他们也曾经收留过200多个孩子，那些流浪的孩子，这些孩子都认定说他就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妈妈。所以好像是没有孩子的、没有生育的妇人，她成为一个多孩子的乐母，这是在诗篇113篇第9节所讲的。其实诗篇113篇为什么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他们每年有3次到圣殿去的时候，去拜敬拜的时候，他们有几篇诗篇是要念的，在敬拜的时候他们要念的，是从诗篇113篇开始念了5篇到118篇，这叫做哈利诗，就是他们在圣殿的时候要念的诗篇。那这个诗篇里面有这么一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当我首先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是美国人的一个好习惯，他们很好的德性，他们很喜欢去收养孩子。我们中国人收养孩子，大概就是我没有孩子，我赶快收养一个嘛，是不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收养以后呢，希望能够带来另外一个孩子，我们自己生的，他们有这种想法。可是美国人，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样子，他们自己有孩子的，还去收养孩子，而且不是收养一个、2个、3个，就这么收养。甚至有的人去特意要去收养那些残障的孩子，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就想到这一节，不能够生育的妇人。为多子的乐母，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对夫妻赵静安跟罗娜，其实也不是只有说这一对夫妻我们可以看得见啊，在差不多40年前，在我们乡下，在我们的故乡啊，有一个美国人去，那时候他还是年轻啊，他的家住在加州，他把他的家产完全就卖掉了，一个人，他没有结婚，就一个人到台湾海边的乡村里面去。那时候他看到台湾有一个严重的毛病，就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的话没有人能够医好， 也没有人来处理他们的问题。他就在我们那个乡下买了一块地，那一块地呢刚好是在谢秋的大姐的旁边，房子的旁边盖起来一个育幼院，专门收容那些小儿麻痹的孩子，全省的孩子都到他那边来，所有的孩子都来了，最高的时候收到一两百人，小儿麻痹的孩子就在那边住，就在那边读，他里面也有教堂也有牧师，就来专门照顾这些小儿麻痹的孩子，教他们。有小儿麻痹的孩子脑筋很好啊，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的，我们也是住在我们那个地方不远，他后来长大了，他去学电脑，他去教电脑，脑筋很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后来这个小儿麻痹这个疾病呢慢慢就处理好了，他说那我这个医院做什么用，他就改成为脑性麻痹。脑性麻痹是什么呢？我不是很清楚，刚刚有这个弟兄跟我说了是什么一个问题啊。他就专门收容那些脑性麻痹的，脑性麻痹的小儿麻痹的，小儿麻痹少，他就收容这些脑性麻痹的，还有一些特别需要的。他收容他们来，有些能够动，有些不能动。能够动的，他就为他们开设工厂，比如说做水饺啊，你没有机器做水饺，他就用手做水饺嘛，坐在椅子上做水饺，就这么做啊，卖水饺去了啊，做各样的手工艺啊，就是这么做。他一辈子就是做到这个事情，两年前去世了。我们就想到有多少孩子经过他这个保育院出来的，每个人都叫他妈妈。后来他年纪大了，那些人就叫他阿嬷，就是奶奶。他真的是一个多子的乐母。你说若是这个马喜乐教师啊，这位姐妹，他就是说有一天说我没有房子住啊，我相信在台湾有几百家人都没到我们家来住，因为我们都是从一家出来的。若是他说有一天说我没有东西吃了，我没有饭吃了，我相信有几百家人你到我们家来，这些都是你的房子，都是你的田地啊。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我们必要的在今生就要得到百倍。也许我们会说那是几个特殊的人啊，赵金刚的罗娜啦，马喜乐啦，很特殊。我们呢，我们也被批下那么多了，那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啊？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都很容易体会得到，我们很少在这边全家坐在一起的，不要说三代同堂了，两代同堂都不容易。我们很少很少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少是父母亲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我们也没有儿女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好像这就是我们的家。我在这里面看到很多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就是这么亲的啊。所以我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要称呼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称呼他，你说称呼他叔叔啊、阿姨啊，什么都好，一定要称呼，叫他们去称呼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困难，我知道我从小的时候，我只是跟着妈妈走啊，他就告诉我了，这是哪位叔叔，哪位波波啊，那时候分得很清楚啊，波波就是比我爸爸年纪大的，叔叔就是比我爸爸年纪小的，阿姨的话呢，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啊，就是这么分呢啊。每一个我都记得，我碰到他我就叫他的名字啊，就是波波、伯母、阿姨，就是这么叫啊。我们盼望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边好像都没有这些亲属了。我们的孩子都不晓得说什么叫波波，什么叫做叔叔了，也不晓得什么是阿姨，什么是伯母，都不晓得。在教会里面你就开始训练他吧。有一天他会说我有很多了，若是他要写他的 family tree 啊，他可以写很多啊，我的叔叔阿姨都在这边，很多在都在教会里面啊，训练他们。只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么看别人是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呢，我们首先要做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 我们自己要先做。就好像说我们孩子到一个新陌生的地方，他说我在这边都没有朋友怎么办，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我都没有朋友怎么办呢，你怎么跟他这样说呢？你跟他说那这样都是不好的，他们 都把你的放在一边，他们 不跟你和好，他们是错的，不能跟他们这么说。你若是没有朋友的话怎么去找朋友？你去做人的朋友了，你做人的朋友你就有朋友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有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我们就要做人的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总是想到说和睦忠厚，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对待人和睦，我们说话对人很忠厚，我们不会用诡诈的方式，我们用真诚来对待人，我们愿意帮助人。当我们看到江城姐妹住院啊，有那么多人送菜送她去，不管说她喜欢不喜欢吃了，就送去了啊。我真的非常感动啊！我那时候看她愿意这样做，看她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看见这样彼此相处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神的家。当然说教会是神的家，从哪里做起？就是从彼此相爱，从彼此以忠厚以真诚相对待。我们不要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得到他的喜欢，不用这么讲啊！你有什么东西你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啊，这么对待他就可以了。然后在今生我们可以到百倍的福气。耶稣又说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宝座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马太福音里面说到我们要得到百倍，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可是在马可福音，在那个得到百倍之后多了一句话，并且要受逼迫。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得百倍可是要受逼迫。所以也许有人说有好有坏呀，我有教会这么多的人在我的四周成为我的弟兄姐妹，成为我的父亲母亲，可是我还受逼迫。那在这个受苦当中我应该怎么去办？我应该怎么去想？所以耶稣又跟他说了，在今生也许你会想到说有坏有好的，可是在来世你一次好的，你不但那是承受永生，而且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我们就想到审判十二个支派是说我的官很大吗？这个很好吗？官大有什么好呢？我想每个人都喜欢做官呢，官大有什么好？我不晓得，我没有做过官，我不晓得啊。不，我相信做官一定是很好的，不然呢，没有那么多人肯花钱去进行去做官呢。当时是耶稣在这地方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不是只有宝座，而且是荣耀的宝座。我们要看就是荣耀的宝座，也就是说，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所看重的是宝座，而不是那个荣耀。看重的是荣耀，不是那个宝座。因为耶稣在最后的祷告里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一个整章的祷告里面，那叫做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为门徒所求的是什么？他为门徒所求的就是说，我已经把你给我的荣耀，这是耶稣的祷告。他向父神说，我已经把你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耶稣把从父神所得到的荣耀赐给他的门徒，那这个荣耀是什么？是做官吗？父神让耶稣做官，耶稣叫他的门徒做官，是这个样子吗？不是。在所有的荣耀里面，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在。 那是最重要的。我们有神同在的话，那种荣耀是最大的荣耀。不是说我的官位有多大，不是说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福气，那些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有神与我同在，那就是最大的福分，那就是最大的荣耀。所以当有人问你说荣耀是什么， 你告诉他，荣耀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荣耀。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就有荣耀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当这些门徒理解到这一点，有神同在就是荣耀，他们心里面怎么想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人世间也确实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从人的事情上面去了解说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是真的。有的人会想到了说，哎，我们有一天到天堂去了，到天堂去做什么？我们到天堂去做什么呢？哦，我们到天堂去唱诗歌赞美神，是不是很好了？若是说我一天到晚都在唱诗歌赞美神的话呢，我想唱三天了赞美神唱，大概就跟我今天喉咙一样了啊，说话都不想讲了啊。可是为什么那每个人都说到天上去就是唱诗歌赞美神呢？其实到天上去唱诗歌赞美神，有人就是觉得非常无聊，因为我在地上就不会唱诗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诗班，是不是？我在小组里面也没有带领过敬拜，我就不会唱诗歌，你叫我到天上去唱诗歌，那不是最难的事情吗？不是啊，到天上去最好的事情是唱诗歌赞美神，是没有错，可是最好的事情呢是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就在那里。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对面呢有一户人家，他就卖馄饨的，就是卖馄饨。那晚上卖馄饨呢，白天呢台湾天气太热了，卖馄饨的话没有人买馄饨，太热了，所以他就卖一些冰水了啊，卖像那意大利冰这样子的啊，八宝冰这种的。那时候我们每天就看着他们在那边，在路边的摊子就在那边卖啊，卖了也卖不出什么东西来。后来过了好几年呢，我回去了，就说哎，他们搬到市场旁边去做去卖馄饨了啊，而且是蛮有名的，很有名啊。他们叫阿辉呀啊，他说那阿辉的馄饨是全省有名的。我说怎么会全省有名的？以前我们都在看他前面在我们对面卖馄饨，也卖不出什么名堂来嘛，是不是？他说有一天啊，蒋经国总统来到他们摊子吃饭啊。吃了他的馄饨以后呢，全省都知道阿辉的馄饨最好的最好的。是蒋经国给他钱吗？不是啊，就是到他的摊位上坐一下子，总统同在的话呢，最有荣耀了。你说了，你看到有你曾经到有些人家去啊，看他家里的照片啊，前面总统跟他照相，是不是握手了？那个照相做什么？表示总统跟我同在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说荣耀的时候，不是说我得到什么，而是说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我们这么说，能够审判十二个支派，可是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耶稣说你们要得到这些，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是谁决定的，谁决定能够得到这些十二个支派的荣耀，或者是得到百倍，谁决定的呢？这是以前我也有一个常常有的问题。在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像跟各位很多人都是一样的，都相信轮回，相信报应，轮回报应啊，都相信的。所以我也会劝说呢，当我们在世上，在今生呢，若是讲话太刻薄骂人的话呢，那到下辈子呢，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呢，我要受什么刑罚呢？我的舌头就被割断啊，然后呢，我在生出来的时候呢， 大概就变成一个哑巴了，好一点就变成哑巴了啊。那差一点的话呢，就是变成连说话都不行的，都不能说话的人，就是我不能再用我的口来骂人啊。我们就讲了很多轮回报应。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怕。可是慢慢长大了，我就想到说，这个事情究竟是谁决定的？究竟是谁决定啊？没有人告诉我说是谁决定，这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凭什么做决定？标准在哪里？一个是谁决定，一个是决定的标准在什么地方？轮回的标准是什么？我好像没有看过。所以我就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都相信轮回，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谁做决定。因为这个人权力是很大的，他可以决定世上的人，甚至是那些轮回出来脱了轮回的人，也是由他做决定的。这个人一定是权力很大，比众神仙都要大。他的标准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就是遇到有人跟你讲轮回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好了。你就问他说，你告诉我这两件事，轮回是谁决定的，第二个轮回的标准在哪里。如果是他能够回答出来的话呢，你再继续跟他谈下去。他若是不能回答呢，你说那就好，你回去再研究吧，研究出来再告诉我。可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有答案。因为以前有这么一句话，耶稣是答案，以前的一句话， Jesus is the answer， 耶稣是答案。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到耶稣那边来问，所以耶稣啊，这个问题在哪里，答案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耶稣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耶稣的答案是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这不是讲轮回，要说的是不是死，而是一死。人只能够死一次，不是轮回，轮回不是这样轮回的啊。人只能够死一次啊，死后就有审判。这个审判也不是一再审判，轮回是一再审判的，可是死后只有什么，就是一次的审判。人只能够死一次，只有一次的审判，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标准在哪里呢？标准彼得提出来了。彼得就给耶稣一个问题呢，我已经撇下所有的，那我要得什么？我若是得到一些报赏的话，我要得到什么报赏？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当我们要求公司分红，要求公司加薪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要知道的是公司什么时候要加薪，我们要知道。如果是时候还没到，不要去问，自找麻烦，因为主管很容易就说时候还没到嘛，是不是很容易。第二个，若是你觉得，或者我觉得说，这个今天今年这个加薪太少了啊，其实我们说加薪少不少呢，很难说啊。上个礼拜，威斯康星州的议会刚刚通过一个议案，而且签署了，就是说工会不能够要求，不能够用，不能有权利要求加薪，也就是不能够用工会呢。作为一个团体来跟政府要求加薪，以前是工会可以的，工会可以要求加薪呢，就像一般的公司一样。可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呢，这些职员他们有工会，他们不能够用工会的向联邦政府要求加薪。州政府可以的，有好多州政府可以的。那我们纽约市也是可以的。上个礼拜是好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威斯康星州把这个工会的权利呢，把它拿掉了。工会不能够用工会的名义来跟政府要求加薪。彼得就说了，我们这十二个人呢，都撇下所有的，好像说我们这也是个小工会啊。但是呢，你要告诉我啊，耶稣，你要告诉我，我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就说了啊，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呢？要给他们所有的好处。耶稣说 要给他们所有的好处。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要给我们所有的好处呢？那在诗篇八十四篇第十一节，这一节也许今天很熟悉，诗篇八十四篇第十一节，找到了吗？八十四篇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盼望你能够记住，因为这是神要给你的，神给你的。因为耶和华是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要看第一个是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说你们撇下一切都为我了，我要给你们什么？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好处，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没有，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了，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给哪些人呢？行动正直的人。哦，这就一个条件呢，你要得到所有的好处吗？你要行动正直。我们先说啊，我们不要说行动正直是怎么样做，我们知道也许行动正直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我们说好吧，我们就往那个行动正直，就是我不说谎，我不欺诈，我说诚实话，我对待人和善，这些都是行动正直啊。我们先说一切的好处是什么？当我们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一切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认定了神是所有幸福的源头，我们的好处都在于神，也就是说神是一切幸福的源头，所以我们才会说好处就是幸福，我们才会说在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所有的好处，我所有的幸福都在神那边，神要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当然我在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就看清了，我就不在乎了，因为我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那边。你就是要考试，你想想看呢，你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明天考试，今天老师啊给你明天的考卷，好不好呢？很好吧，是不是？你一定不是拿到一百分的，就是九十八分，因为你的考题都有了。为什么你有这么把握？因为你知道考卷呢，你知道了，你可以找到答案。我的好处在神那边，那我到哪里去得到这好处呢？我就要到神那边去。我的明天的考试考题在哪边呢？在老师那边，我就去找老师了。老师啊，我们常常说重点嘛，提示重点了、啊，其实就是说你把题目告诉我们嘛，提示重点了、啊，提示重点啊，就是这么说。我们要得到神的好处，我们就到神那边去找啊，你不要在这地上找，不要在这地上经营，不要说我有这么多，我有房子，我有什么，不要说我有什么才能，都不要讲这些。就说神啊，你给我，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保罗说一句话啊，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神，保罗为神已经丢弃万事，把所有东西都丢掉了，看作粪土，看作粪土，都要得着基督。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在看作粪土吧。若是说明天你到我家里来，请你不要带你的粪土来啊，不要带你的粪土来，因为万事都是粪土啊，不要带任何东西来啊。保罗就是这个想法了，我就是今天去见神，我带什么东西去？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去， 因为什么都是在神看的，都是粪土。粪土在什么地方用的？在地上用的。而且呢，粪土最好你把它分散了才有用啊，你不要把粪土堆在一起，那就没有用了。所以你最好的好处呢，不要放在你家里，你分给四周围的人，我说的东西都分给四周围的人，你的粪土都分给四周围的人，那些粪土都有用处。可是你若是把你的东西堆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是粪土，又臭又难看。这是保罗的经验呢、啊、摩西又对经验呢、啊、摩西他跟神说了，你要带我们上迦南地去啊，很好，可是你一定要自己去，你去我们才去，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了。因为进迦南地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在哪里，你不在那边的话，迦南地就是迦南地，对我们没有意义的。请问你到别国来有没有得到好处？你的好处是什么？是你得到你的学位吗？得到你的房子吗？或者妻子吗？汽车吗？可能都是。可是我相信最好的，你得到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得到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基督同在，我们好处都有了。这是当我们想到彼得问，我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我要得到什么？耶稣其实就跟他讲了，你所得到的就是跟我在一起，跟我坐在宝座上没有稀奇。我若是不坐在宝座上的话呢，那个宝座就没有意义了。是因为我坐在宝座上，你也坐在那个宝座上，那个宝座上就成为荣耀。所以耶稣讲的这些又跟着他说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说这句话是怕彼得说，彼得认为说我是第一批你的门徒啊。当你我们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第一天我是第二天就遇到你了，就做你的门徒了，我是最早一批见到你的，所以我应当是走在前头的。这些门徒将来我得的赏赐应该最多。耶稣说不一定，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有许多不是说所有的，有许多的现象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在这里面，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这个是后来居上，后来居上，不是青出于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后来居上的意思。耶稣也就接着在二十章，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讲了一个比喻，有工人不同的时候进入葡萄园去，就做工，从早上六点，有的做到下午六点七点的，也有做一批下午六点才进去的，做一个钟头，七点钟就收班的。那所有的人所领到的工资都是一样的。那有人就有点埋怨，就说他们做的工那么少，钱跟拿到的钱跟我们一样多啊。那这个我们就要想想看，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在今天的社会上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的。工会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工会的原则要裁员，是谁先裁员？后来的先裁，最后进来的先裁员，所以是后在后的在前啊，后来的先裁员啊。跑马拉松的人也都知道，最刚开头跑第一名的呢，那到最后呢，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总不是他从开头就跑第一名，最后是第一名，没有的，跑马拉松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的。以前我们读到工厂管理的时候或工业管理的时候，老师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叫做电梯原则啊、哦、电梯啊，谁先进去呢，谁先出来呢，就是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的啊、哦、都是一样的。可是那是一定的，有人电梯一进去就走到这里面去了，他最后才出来，也有的哦，这个是不是说一定，可是很多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多世上的原则，没有错。耶稣就跟他们讲这句话，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在要告诉我们是说，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天堂路的时候，我们都追求要进到天堂去，我们什么时候进到天堂去？当我们一走上这条天堂路的时候，我们就是进了天堂。不是说我们进了天堂的门才是进了天堂，我们走上这条路就是进了天堂。我们就是在走这条天堂路的时候觉得很痛苦，那大概我们走的路是走错了，那一条路大概不是天堂路。我们一定是走上天堂路，就像是进了天堂。这是耶稣所要告诉他的门徒的。我们在这地方要想的是，这些所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都要盼望得到奖赏，可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不是在乎你的奖赏，你要求的不是奖赏。当我们要求分红的时候，我们要求加薪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了工作，我们可以要求。可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所有的都是粪土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都不算工作。我要求的是什么？不是奖赏，而是我的赏赐，是我的赏赐。我没有做什么，我所做的都不算什么，可是我要求你，我恳求你赏赐给我。不是我做了我才得到，是因为你怜悯我，我就得到了。所以不要要求在神的面前有奖赏，奖赏是你做了，根据你做的给你。赏赐不是根据你做的，是根据神愿意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我们要求奖赏的时候，就表现出我们的品格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今天常常教导说我们要自尊，可是自尊在基督徒里面，在一般的基督徒心理学家都说不对的，因为只有好的自尊是对的。那什么是好的自尊，或者什么是对的自尊？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来讲，我们不叫它自尊，我们叫它自重。自尊跟自重不一样啊，自尊英文是叫做 self esteem 啊，自重是 self respect， 这两个不一样。自尊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看我自己不错，我看我自己不错，我的数学很好的啊，我能够到美国来读书了，我的工作也不错了啊，都比人家好，这是自尊。自重呢，是说我有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给别人？我看重神给我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样用这些来服侍人？是要给的。自尊呢，是我要取的，自重是我要给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态度。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自重，教导我们的孩子说神给你这么多，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而不是说你有多好，不是你有多好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说我给神这么多，我们不要跟神做一个交易，而要说我要乐意来服侍你。圣经什么地方讲到乐意的服侍呢？耶稣说的，若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若是你能够走二里路的话，就是你乐意的服侍。我们今生每个人都希望说很安逸的吃喝快乐，每个人都这么希望，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有时候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这些苦难是什么？能够看成为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吗？能不能看？这是我们要想的啊。我们在享福的时候，我们一天工作完了，明天又去上班了，上班回来明天去读书了，下班读书回来很累了，我们坐下来吃喝享福看电视，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只是当我们在吃喝享福的当中，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的恩赐，这是传道书第三章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吃喝享受没有错，只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那就够了。所以我们再看到彼得一个基本的问题，彼得的问题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给你了，我要得到什么？神要求我们的不是撇下所有的，而是要多结果子。你撇下所有的有什么用吗？是为你自己吗？或者是多结果子？ 我们要紧的是我要多结果子，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不仅仅是追求那天下所有的，要追求多结果子。然而今天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有一天我们要去见神，那一天我们怎么去见神。去年这一群姐妹的师母的阿姨来了，她叫我两句话，她到我们家，她说我是练空手道的。哦，我说她练空手道知道吧，空手道，我是空手来到你这里。哦，我是练空手道的。哦，我说好，那很好很好。他又逼我，你看我带了两串香蕉来，两串香蕉就是这样子，两串香蕉。我们到时那边去，不要空手道去，不要说我练空手道，我练了什么红带白带都没有算啊，没有用，不要练空手道，也不要带香蕉去啊。我们就在神说，但愿我们能够带些东西去。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诗歌，不要空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带一样东西去吧。有一个人信主多年的，他在这世上就是这样过日子。有一天他忽然间悔改的时候，我不对，我以前日子都是白白过去的。他就悔改了，他说我要好好去做事。他认真去传福音，传了一个月，得了重病，死了。牧师去看他，还没死之前，你是不是这么认真啊？得了重病，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不怕死啊，我只有一件事情觉得遗憾的，我到今天没有带一个人信主，我是空手来见主。所以若是你还不认识神的话，你肯定是空手来见主的。人人都有一死，死有岂有审判，你去看，赶快去认定他，至少你把你自己带到神那边去。若是你就信主了，你再带一个人进去吧，至少带你的儿子去，你的女儿去，更好的把你的父母亲也带去，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一定要带去，那是没有话讲的，一定要带去。我知道我们小组里面教会的小组有的是为自己的配偶祷告的，非常好。我们到希望到天堂去的时候，还能够看见我们在地上那么一起走过的配偶，我们自己的丈夫、自己妻子。虽然在天上有没有妻子、有没有丈夫呢？也许有些争论。不过呢，我们至少是多年的好朋友啊。妻子空手回家。主若今日借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后，缺少珍宝香酥现成，赎罪大恩拜拜受，功山未成我的躯壳，何能如此艰难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今日见主不由何由，因主耶稣已救我，唯有一事使我怀有，空战地主为结果，空战我的去乎，何能如此艰难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遂将虚掷虚度光阴，现实机缘再虚度，我今奉献全身全心，听主命令行基督，共生
归天父，我是甘愿竭尽心力殷勤做工趁现在，黑夜一身白首将尽尽心酒人等出来，工商未成我的躯，可能如此见恩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即刻苦受归天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我们的神，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所有的好处，你未曾不将一样的好处给我们，没有好处你不给我们的，谢谢你。但愿我们知道这好处就是你的同在，你时时刻刻带领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所有的你都为我们预备齐全，我们谢谢你。继续想在启示给我们怎样走这条道路，走天堂的路，看见你在前头，看见你在我们的后面，也看见你在我们的左边右边，时时刻刻体验到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谢谢主，我们继续要看见你把这样同样的感动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继续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让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你让我们站在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举起手，我来尽情
的
赞美你，敬拜你。我们的主，我们爱你，我们尊崇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的恩典，将你的话语从你仆人吴长老的口传出。愿我们天天来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仰望主时，我们的重担全都脱落了。
是的，
不管是生活中的、家庭中的，哦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朝向了你。哦，这世界就远远的在我们的后头。我们感谢你，称颂你，主，让我们背起你的十架，一生一世跟随你，一生一世不偏离主的道。
是的，
求主让我们脱离这世俗的欲望，靠圣灵不断的洁净自己。让圣灵让我们靠圣灵在灵里彻彻底底的来跟随主，侍奉主，积攒那财宝在天上。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分别为圣，在主里得自由平安喜乐。
是的，
以神的家为我们的家，彼此相爱，互为肢体，好叫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将赞美归于我们的主，将你的爱传出去，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行动都正直，乐意服侍，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Amen.
依靠你的人真的是有福了。
Amen.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寻求你的人，就像你的应许，寻找的你就寻见，叩门的你就开门。
阿门。
主啊，就在这里，求主赐下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断的来更新自己，将荣耀赞美归于我们的天父。
阿门。
唯有你是配得那赞美称颂的。求主来保守历史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教导的中心，祷告的中心，更让更多的人来到你这里认识主，我们的唯一真神。求主将你的话语融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听了道更要来行出你的道，将荣耀赞美归于我们的主。求主悦纳我们三堂的敬拜，悦纳个人的奉献，并洁净使用。谢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众人和齐心合一的祷告。我们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愿 平安、仁爱、信心，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弟兄姐妹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因为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领受父神的慈爱，看见圣灵教导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好处，看见我们所要得到的神经为我们预备在天上。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见百倍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但愿主你引导我们看见，让我们眼睛看得见，让我们眼睛看得清楚。我们祈求仰望奉主的名，阿门。请坐，默祷。